其实刚才读的时候，这个你们啊，我在想，真的世界上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就后来再一想是，其实雅各和耶稣的兄弟雅各，其实写信啊，不是给世界上的人呢，他这封信是写给什么呢？他这封信是写给信耶稣的人呢。那显然就是说，好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情形是什么呢？这个情形就是说，今天信耶稣的人里面有很多也是富足的。就假如我们现在把信耶稣的，真的，我们把信耶稣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有的财富，跟这个社会上 average 来讲的话，我相信今天信耶稣人有的财富都在 average 或者 average 以上，平均了嘛。那不讲别的，就是讲我们现在在聚会的这个这群人来讲，所以我相信，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说追求财富错，但是等到我们追求财富成为一个富足的人以后，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应当哭泣的部分，我们还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会失掉很多神要给我们更好的东西，是不是这样？追求钱财，追求成为一个富足人，好不好？谁说不好？我有意见。这个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读书，给我们有环境里面可以接触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我觉得并不是坏。今天圣经里面很多被神用的人是富足的人嘛，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富足嘛。但是亚伯拉罕富足以后，当他面对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里面选择的是什么呢？不是要继续的积攒财宝，他里面选择的是我要积攒我对神的信心，我要积攒的是神喜悦我的心能够增加。所以他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的仆人在那边争水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跟你讲，我们在山上的这个人哦，争水争地是要动刀枪的事情，因为你这个水蒸到了以后，你的牛羊怎么样就会生长得好嘛，那牛羊就是当时的财富了嘛。但是很稀奇，亚伯拉罕他已经是个非常富足的人，他富足到个地步怎么样呢？他不要让人家觉得是因为是你帮助我，是我富足啊。亚伯拉罕的心是这样。那结果怎么样呢？等到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利益冲突发生的时候，我发现亚伯拉罕选择的不是要继续积攒财宝，亚伯拉罕要选择是选择做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这边讲，一个富足的人并不是罪，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富足的人看不见，有的时候一直追求钱财是要让我们要提醒的，要让我们流泪的，让我们会有嚎啕哭泣悲哀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富足所造成的。假如这一点没有看见的话，我们就蛮可怜。那么我下面稍微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今天的人呢、这么想要追求财富？真的吗？今天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还是那么的想要追求财富啊？我到美国来那个感触很深，我最近常常跟一些弟兄们有机会在一起，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样啊，这个我们人活在这个人手所造的环境里面，人只要造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 free 的，他就算 free 的话呢，这个 free 的东西，人手造出来 free 的东西呢，也是一个饵，像钓鱼的饵一样，是要钓后面更大的鱼，要让你后面拿出更多的钱来。所以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都没有 free 的，都要你花钱去买的，你同意吗？啊？所以呢，山上人知道钱很好，但是他的那个迫切性没有像活在人手所造的这个世界环境里面生活的人会觉得钱财对他的压力那么大。山上人失业 山上人他找不到工作，他反而怎么呢？他反而啊，我们到城市里面去发财，找不到工作了没有关系，反正回到山上去也不要用钱，只要出劳力，因为上帝所造的东西都是 free 的，你只要用你的力气去拿，完全都 free， 乖不乖？就是上帝造的是 free 的，人手所造出来，你想要去得着。没有 free 的，通通要花钱去买。所以我看，这就是为什么活在人手所造环境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拼命去赚钱，因为你没有钱，你就没有办法得着你所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人所造出来的。所以这是无可厚非。我觉得活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去赚钱，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钱，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对于我们的财富的认识到什么程度？钱是万能的吗？啊，钱是万能的吗？钱不是万能，这是标准答案的，还是你真正的体会？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那么你真正的体会的钱是万能的吗？
不是。
我老人家，就我所谓的标准答案是在知识上应该怎么样？一个是我真正觉得怎么样？假如我们能够看得见，还有一样东西比钱还更宝贝、真实的，等到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选择要钱财了，你会选择你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比钱财。比如说哈，不能够亏负工人，对不对？他帮我做事，我不能够亏负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做人的特质，这个东西比钱财还重要。等到那个时候会被欠人的工钱啊。会被扼杀我们的工人，会不会？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跟我这样讲，当然他讲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见的，不过他那天来就讲讲，他说他说王传道你知道吗，我的房东还是你们罗兰岗礼拜堂的信徒，哎，他那样的就是那样的亏待我们这些房客，你懂这意思吗？他讲、哦、讲个什么这个水龙头嘛，还要有锁钥匙可以开，然后他放了水就一滴一滴滴在那边积水，哇，反正讲了很多是吧、啊、讲那么很好听，供水电是不是哈、啊、是吧、啊、他每一个都能哇，他们讲了很多就是了，还有他没跟我讲是谁，是不是、啊、那么但是我在这边就想到，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东西是比钱财更重要，你碰到这个事情冲突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 OK， 既然这个东西比钱财重要，那我少得一点钱没关系，我这个不能够失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反过来讲，有一天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钱太重要了，对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来讲，这个钱太重要了，什么都可以损失啊，家庭生活可以损失，夫妻感情可以损失，弟兄姊妹的情谊可以损失，对不对？人的诚信可以损失，就是钱不能损失。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圣经里面讲了，你要哭泣了。我再说讲这个话不是讲给世界上一般不信主的人听的，是讲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听的，不是吗？我们怎么会想说一个富足的人，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是什么苦难你知道吗？啊，是什么苦难？我们能不能知道是什么苦难？我们看见了，我们谁都不要有苦难，但是等到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天这个苦难真的临到。什么叫这个苦难？什么苦难呢？这个苦难就是我们很要去找的那个钱，到最后是那个钱不能解决的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这就是苦难。当我们看中钱财，看中钱财，看中到一个地步，对不对哈？看中到一个地步，结果怎么样呢？就把我们身体搞坏了，钱能够买得回我们的健康吗？钱顶多买得到药维持我们的生命长一点而已， 等到我们为了赚钱失去健康的时候，钱是买不回我们的健康，那个时候就是叫苦难了，是吗？
是
啊。举例来讲，我们为了赚钱，看中现在，那有人说这个贫贱夫妻什么？啊，
不是。
是吧？你看这句话有多少解读啊？就是贫贱夫妻啊，百事哀啊，很悲哀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论调是什么样？这个论调就变成说是这个变成大家的一种想法，就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有钱财，但是反过来讲呢，有钱夫妻怎么样呢？百事怨。一个怨一个，对不对？对对对。好，假如这样讲，我们钱财一直在这个累积，等到有一天有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呢？就是夫妻的感情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这是钱，我们所赚到的钱不能买得到这种苦难，你们同意吗？天下有太多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只看见财富，我们只看见钱财，而又一直在那边质疑这个为最重要。到最后，这些苦难临到的时候，会发现钱财对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脱离我们这些苦难的问题。我遇到我爸爸以后，我爸爸是一个生意人。他说儿子啊，你们没有来台湾以前，爸爸是一个，人家劝我信耶稣，什么信耶稣，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神，我的钱财就是我的神，什么去信神，对不对？没有这回事。到最后他生病，医生跟他讲说，你这个病不会好，因为现在没有这个药。哎呀，他那个时候想到大陆上还有一个老妈，还有两个小儿子，对不对？哈，这些儿子，最小的儿子还没见过我面，是不是？哈，你看，这个我的太太没有读过书，在台湾还有三个小孩，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他就发现，因为他跟医生说，我有钱，医生说你有钱没有用，因为现在没有出这种药，出了这种药你还可以钱买得到这个药，没有，现在没有这个药可以医你的病。他才发现说，我用我的命去换了钱，到了有一天我的钱换不回我的命。他说我一生是个做生意的人，原来人生的生意我是亏本的人，因为我做了一件亏本生意，对不对？我用我的时间生命去换了钱，到最后我用我赚到的钱来换我的时间生命的时候，换不回来了，做了个亏本生意。今天的这个苦难是什么？今天这个苦难就是我们钱财买不到的，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给我们面临到的时候，这就叫富足人，他不知道哭号，他不知道悲哀的这种苦难。这种苦难我们山上人比较少了，这种苦难比较富有的地方比较多了，啊。这是很正式，大妈可以做见证，我可以做见证。我们到山上还可以面对穷人的问题，就我们到山上去可以去面对穷人的苦难，我们到美国来没有办法凭着我们个人的力量去面对有钱人的苦难。我再说，这个不是对世界上的人说的，这是对一群已经信耶稣的人，雅各对一群已经信耶稣的人说的。OK， 现在很真实了哈。我们今天在美国啊，我们碰到些什么苦难在我们生活里面？碰到什么苦难？啊，
没有时间
的苦难，对 ，OK， 没有时间的苦难，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时间可以跟太太多相处，没有时间可以好好在儿女们的身边陪儿女们成长。你那个没有时间的苦难是说，我很少时间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你那个意思是什么？你会发现， 等到我们觉得我们一直用我们的时间去赚钱，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陪伴我们的妻子儿女的这样一种的损失，到有一天被反思被那个的时候，真是一种苦难，是吗？所以我们怎么样有智慧，在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是没有钱怎么样，没有钱是不能的，真的有很多东西不能啊。但是呢，有钱也不是万能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在追求我们生活里面需要要用钱财的部分，跟还有一点时间不完全去拿了去赚钱，因为还有一些财富不是钱来衡量的那种富足，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时间投入下去，跟人相处也好，或者怎么样，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哭泣哀嚎，因为到一个时候有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是钱不能解决的，这么真实啊？神的话我觉得很真实，神也从来没有要我们做一个穷，上海话叫穷到哒哒滴的人，就穷，你看会听上海话的人啊，穷到了哒哒滴的人，就是这个话。上帝也从来没有问，所以有一个。所以有个智慧的人的一个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我太富足，免得我离弃你。神啊，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羞辱你。真的，需要用钱财的部分，我们也不要忽略，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还有很多钱财买不到的财富，我们也不要忽略。以为说我赚到的钱多就能够弥补了什么，不，必须要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摆下去的，不是给了钱能够弥补的时候，我们也要有所智慧做一个选择。那么他下面开始讲了，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所谓的财物坏了意思就是到想真正要用的时候没办法用了啊。逃难的时候是黄金比较有用呢，还是食物比较有用啊？
食物。
你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只要人造出来的东西，到最关键的时候，只有上帝造的东西是对我们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维系我们的生命的。在打仗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哈？对不对？抱了黄金，对不对？抱了黄金跑到最后被人家抢走，你反而带着几颗种子啊，什么东西人家看不起，你到个地方种子一摆下去，它就开始生长，是不是这样？变成这样。所以我常常说，上帝创造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生命可以繁殖，生命可以延续，但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都只是给我们暂时的满足，用掉了就完了，说这样。只有上帝创造的东西是给我们可以延续的，可以给我们延续的。他说这个钱财，你们的财物坏了，意思就是当真正关键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发现它坏了。就像我刚才要录音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开始录的时候，对不对？突然发现没有电池，那电不有电池没有电，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以为说哇，我们这些通通都有，对不对？什么都有。等到一个什么东西一来到的时候，发现，原来财务会，钱财会坏，什么意思啊？这个纸钞可以把它撕坏，就到的时候有所没有用的时候，它会长锈，啊，这个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也都长锈。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东西被虫子咬，因为这是从前的背景啊，他们衣服摆在里面比较潮湿，对不对哈？这个你再好穿的衣服它会坏掉，这个我们说钱财也会长锈，什么叫钱财会长锈呢？钱财会被贬值啊，会不会？啊，会贬值，所以你要过来说，什么叫钱财生锈呢？就是。它慢慢变小了嘛，对不对？锈了锈了就掉了，越小越小，对不对哈？其实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希望圣经里面 这些有过经历的人他讲的话，不是要我们小看钱财，不是，是要我们用很正确神的眼光来看待财富，看待财富。你说这个钱财，我们有钱财的目的，是为了要积蓄，是为了囤积。我们有财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正确的用它。我再说，我们人是希望钱越多越好，但是上帝呢，不是希望我们钱财越少越好，不是，上帝是希望我们你钱越多越好也好，是希望那个钱能够用得合适，用得神喜悦，用得能够容神益人，让我们有钱怎么样呢？我们所用的钱财能够荣耀神，对别人、对自己、对人有益处，当然包括自己嘛，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对别人有益处，而且也能够荣耀神。假如我今天这样问，是今天是越有钱的人越能荣耀神呢？是不还是不一定啊？不一定。穷人能不能荣耀神呢？
可以
荣耀神。寡妇的两个小钱，有没有？就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不在乎我们有多少钱，在乎我们有的钱，我们怎么按神的心意正确的用。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使用神所给我们的钱财？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做法。你知道我们山上人很有意思的啊，没有一家人家靠着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可以来盖房子，明白吗？树柱哗，一家人有十个人嘛，有的时候一颗柱子还不一定抬得动。所以山上人很有意思，他们穷人有穷的方法。那么好，就是我家要盖房子的时候，我自己去准备这些材料，我们一家人是可以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对不对？好像盖的时候怎么样呢？是我穷人一个人没有办法盖的，那没办法盖怎么办呢？村子里面大家来帮你盖，等到有一天别人家盖房子的时候，你也去帮他盖，有没有？是不是？曾几何时，碰到一个心不好的人。别人都帮他盖了，盖了以后，别人盖了，他不去盖，以后说谁要做傻瓜？那我来帮你盖嘛？你以后你不来背，然后就开始这样的怀疑，怀疑又怎么样了？就用钱来计算，是不是？我要盖房子，你们帮我一天会给你多少钱？对吧？把钱准备好，就变成这样。其实意思不是一样的吗？我盖房子，大家帮我；别人盖房子，我去帮大家。但是因为有人，因为有一个不想去帮人家的，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很公平的、不吃亏的方法，就是好，大家给钱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到最后慢慢把一个就是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的这样的一个蛮美好的事情，要变成一个穷人也要偏一定要去好好去赚的钱，他才能够盖起房子来。今天到底是什么造成钱财给我们觉得那么重要？我就真想不通的，真的，我也是想不通，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我的钱财比大部分人少，但是我相信神也给我的钱财比有些人多，是不是这样？真的吗？没有一个人他是绝对有钱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是就是比他再穷的人没有的，也没有说比他再有钱的人没有的，也没有。就算你今天没有人比你有钱，明天你股票跌了，别人股票涨了，可能他就比你钱多了，是不是这样？就是没有一个绝对富有的人，也没有绝对贫穷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都有呆美的思想，不管我是富足的，钱财有多钱财的，少钱财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者，我们都能够把神所给我们有的去荣耀神，正确的来使用。刚才我讲过了，我们可以用钱请人家来盖房子，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呢？答应他，下次你盖房子，我来帮你。需要什么钱？啊？其实，当我们有这样一份心，愿意彼此之间有一些的爱心的时候，你突然有一天发现，钱财不是那么重要了。啊？弟兄姊妹给传道人薪水，山上弟兄姊妹给传道人不是薪水，他吃的米弟兄姊妹给，他说什么？干嘛要钱？大家了解这意思吗？ 但是假如一个传道人是要的是不要钱才买得到的东西，弟兄姊妹不能够给他钱，他就在那个地方做不下去，就这样。所以在我读这段圣经似乎是这样，钱财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有一颗遵照神的心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资源，这才是真正必须的。当慢慢开始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你才能发现哇，真的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啊，一个人他用他的心，他用他的时间来帮助你的时候，到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他好像他也会用你给他的这个，他慢慢来对待。但是假如有一天你这样对待他，他不这样对待你的时候呢，你还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这样做，那你真是为主。假如不是的话，还是为自己，是不是？不能这样。所以慢慢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里面就感觉很有意思。而这个应当要哭泣的人是什么人呢？应当要哭泣的人，他们只看重钱财，以为钱财是万能，等到有一天钱财坏了没有用的时间到时候，他就要哭了。第二个，这个他以为他一天到晚在增加这个财富，结果他增加财富储存这个使用财富不当，累积的时候怎么样，这个财富会长翅膀生锈，是不是？他那时候也要哭了，有没有？今天有多少人在哭哎啊，因为他的钱摆在不当摆的地方，就他活着。其实能够哭得出眼泪来还不是最苦难的，最苦难是哭不出眼泪来，那个时候最苦的，不是吗？这个前面还算自己本身对待钱财的态度。我觉得下面一个要嚎啕的是什么呢？原来他要积攒钱财啊，他积攒钱财是欺压别人的结果，那他要嚎啕了。我也听过很多的，因为我在大陆也听过一些真实的事情，有很多的地主，等到有一天，政府发动要斗争这些地主的时候，有一些农民真的不愿意去斗争一些地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主对他们实在太好。不但给你该得的，你不该得的，你有天灾发生，你有疾病发生的时候，这个地主还给你，不该得的都给你。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等到政府下命令要斗地主的时候，这些老百姓都不太心里面都不好去斗那个地主。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知道怎么样用他的钱财。君子爱财怎么样？取之有道。而且他用这个钱财就是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问题不大。可怕的是什么呢？他该得的你不给他，等到有一天政府下命斗，就把他斗臭斗死了，就不但把他斗死还把他斗臭。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宫前有声音呼叫，并且呢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里面去了。好，一个是我有钱财，我不很正当的用它，到有一天钱财没有用的时候，钱财慢慢变少的时候，我们会哭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临到，所以我们哭泣跟嚎啕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那个嚎啕的程度怎么样呢？更痛苦一点，有没有？还有一种更痛苦的情况怎么样呢？就当我们累积财富是欺压欺负别人，别人该给的你不给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今天我没有办法，我们商场人常常讲一句，今天是鼻子压着我嘴巴，我没有话讲，等到有一天我做鼻子的时候，看我怎么压着你。就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恶性循环，就是他该得的你没有给他，用这种方式去累积我们的财富，这样的结果有一天会让我们嚎啕，让我们那个痛苦比哭泣的痛苦还要痛苦的苦难领导。我不晓得我们 信主的弟兄姊妹，至少在我们今天做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为了我们一点点自己的世人的利益，为了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什么东西，假如这是我们想要的，就用一个所谓的财富、金钱的概念来代替的话，我们有没有没有去付出一些给他应该得的人？我们有给他，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妻子，可能是我们的丈夫，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他该得的我没有给他。等到有一天我们想要的得着了，不管是得着点面子也好，不管是得着点什么实际什么利益也好，等到有一天真正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这些我们的面子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会哭号，会有一种痛苦，会有一种难过。而我们人生里面这种难过累积多了，我们有没有一个智慧被神启示说，哦，原来我今天生活里面这一些的失调，原来在我今天生活这个旅程的里面有那么多的痛苦哭号跟这个哭泣跟嚎啕，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就是丈夫有的那一点点的尊重没有给他，妻子那么有一点点的软弱我们没有愿意包容。就是说这个钱财，假如说钱财是我们心里所爱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爱我们心中所爱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就没有配我们应该配的那个东西。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抽象了？就钱财是我们心里所爱的，不管那个所爱的是真正的钱还是那个房子，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一种真实的，是我们一种感觉，我不愿意失去我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可能是我的个性，可能是我的面子，可能是我的什么，这是我最爱的。有很多人为了这个东西啊，他钱可以损失，但他那个感觉不能够损失。这是你的钱财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多增加我们自己里面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亏待了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人我们应该给他的，不管是尊重，不管是爱，不管是包容，不管是原谅，这一点没有付出，到最后产生我们的痛苦，这是很真实的。我在学这个东西，上个礼拜五我跟一个弟兄在查经，查到说有个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我们得罪了你。我突然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学这个功课，我突然深深感觉说，这个先知讲说耶和华我们跟我们的祖宗得罪了你的那个得罪的感觉，还不是我这件事情做错，是我因为我做错了这件事情以后会有一个结果临到我的身上，结果这个痛苦的结果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的神更难过，我觉得我得罪他。最近我正在学这个功课，我做对做错是我个人的事，但是我做对做错的一个结果 consequence 出来以后会让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假如敏文会因为我受到的伤害他很难过，我知道了我还要做这样的决定，我还要做这样的抉择。当我从前讲这句话我不体会，我常说我讲在哪里错，当我常常 有的时候讲说，其实你知道吗，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恨不得挖个洞我钻下去啊。哎，你们太太有没常常跟你们讲这种话？哎，你们说太太有没有常常跟你们先生讲这种话？没有啊，所以你们比我好太多了，你们还有话过。他们说我恨不得挖个洞钻下去啊。你这种心你多难过。两方面，一方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家，因为你这样对待人家，人家属于这样对待你，我这个做太太的。大概了解这意思。我现在慢慢发现，我真的得罪敏文，不因为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我觉得我真正得罪敏文，是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的后果，让他为我难过。 就是假如我们能够想到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我受我将来会受到的痛苦，其实神是比我的痛苦还要痛苦，因为他不想神的儿女受这样大的痛苦嘛。弟兄姊妹，其实雅各嫉妒那些有钱的人吗？其实当雅各看到那些富足的人，到最后他哭泣，他嚎啕，因为他是这样的面对他的钱财，因为他钱财的累积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的时候，他看到这群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很高兴，啊，你们今天哭，活该，谁叫你们这样啊？从前我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活该，我讲给你听了，你不听，哎，不听就是这样，活该。雅各要把这个话一二三四来讲，就意思就是他真的不希望在信主的当中有钱的富足的是这样，到有一天他悲哀，他哭泣，他嚎啕，他不愿意。当人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雅各可能绝对不是幸灾乐祸，他心里面也有一种的痛苦。哎呀，怎么神的儿女，怎么这群弟兄姊妹，他富足的人，他是这样遭遇到这样一种的苦难，钱财也派不上用场，落在这种苦难的里面，他心里面很痛苦，所以他想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去体会。最后还有一个，你知道哈，一个是钱财的累积，就好像说什么样，成功是站在别人的头上，是不是？这个就钱财的累积是亏待别人。下面还讲到一个什么呢？他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好，用这样一个方式增加了财富以后怎么样呢？只是骄养自己的心，枉费在夜乐的里面。啊，是不是这样？我常常断后路，现在我那的弟兄姊妹不敢请我吃饭。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啊有很多的欲望啊，你要永无止境的去满足哦，你自己良心都不安的，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很多的欲望你一定要去满足，你自己心里都不安的嘛。但是有一种东西啊，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的，就是吃，对不对？我又很能吃，对不对？胃口又很好，对不对？是不是啊？连吃，这个你吃有什么错呢？身体是圣灵的殿，要给它营养啊，对不对？是吧？我大家来请你吃，对不对？难怪我不懂了，怎么奇怪？这个服侍主的牧师、长老这些，不是神的仆人吗？怎么还会办？怎么还会什么中风是吧？还会什么要洗身？还有什么搞这些东西的？我想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弟兄姊妹一直请他吃，而吃的都是100%、80%以上的蛋白质。但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吗？所以我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我说主啊，求主你原谅我，就是吃也要有节制。对不对？去吃 supertation 还可以，每天都叫吃牛排，是不是？吃蹄膀，是不是？吃什么龙虾，是不是？哇，这个东西不需要搞了，这个东西不需要搞了。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好厌恶、好享福，这个是我们肉体很自然的事了嘛，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我说，你们请我们传道人吃一顿的饭，可以供给在山区里面一个传道人一个月的生活的时候，你们怎么想？就说一个是累积财富的方法神不喜悦，又是二代别人，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花费财富的方法是只满足自己的。假如我们用这两个方式来看我们今天的富足的话，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有的人说我是白手起家，感谢主。就我们累积财富的方法，感谢主，我们没有去扼杀什么人，我们正是凭自己的，我们也不骗不拐不抢，是不是？我们也不欠人家的工钱，你该做什么的，我根本不扼杀你，从来不想一个花样，对不对？好话讲尽，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好处从来不给人家，对不对啊？就变成这样了啊。 那不，我这个财富的增加不是用这种不好的方法，不是用神，不是，所以什么叫做那些欠人家工那个工钱啊的冤声啊，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意思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方式，是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你觉得你没有对不起他，但是怎么样呢？这件事情在神眼中看的是你对不起他。哇，等到我们累积财富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哎，有一天你得了这个财富啊，让我们的心慢慢变得跟神越来越远，以后有一天钱财不能够救我们的时候，那个苦难，钱财不能解决的问题碰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苦难。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你有的钱财你怎么用啊？怎么用？有的钱财怎么用？这也非常关键。你用在你自己身上是必须的，感谢主。假如我们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不必须的，就变成说我们减少了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帮助别人的资源被我们用掉了。这句话我讲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哈，稍微有点赚了几万。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钱财，当我们真的没有亏待别人，真正劳力自己这个赚到的钱财，感谢主，很好。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用钱是不是只用在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上面？当我们把我们赚到的钱用在我们生活必须的上面，我觉得很好。但是当我们多花一分钱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虚荣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而不是必须的话，就减少了有一天神可以借着我们去帮助别人的资源被我们浪费掉了。我们在泰国北部有一个同工医生，他说王老师，为什么等到真正要用钱的时候你有钱可以拿得出来？我说你看这个王老师为自己买过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啊，有钱的人没有钱可以帮助人家的原因，因为他有钱都用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这样？都用在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的上面，而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必须。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必须，所以求主慢慢，因为这段圣经是很关键的嘛。最后一节圣经我读了，我有点不太懂的，就是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句话跟前面讲到你们富足的人要哭泣要哀嚎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突然想到说，当我们对钱财的观念有一种扭曲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到有一天连是非都不会分的。他是义人啊，他是好人，他是坏人都不分的。你就给我拿到钱就是好事。就是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种扭曲的想法，在那边追求，在那边使用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到个地步，不能够分辨什么是义人。有一天我们把义人杀了，我们都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杀掉那个义人，他也不来抵抗你啊。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东西被拿去。所以我在想说，在一个以物质以钱财来衡量一切的一种主流文化的里面，你说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心态会有多么的准确，或者会有多么的扭曲？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我们害了，就是杀害，就是我们害了一个真正好的人，爱我们的人，我们也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没有抵挡我们。我再说，这一段圣经是雅各，神的一个仆人，对信耶稣的人讲的，不是对不信耶稣的世人讲的。求主 真的说出来了。或许神也知道，或许就在2000年以前，上帝知道有一天世界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现在关于财富的问题，比在2000年前雅各看到当时信耶稣人当中一些富足人的情况，是更加倍呢，还是更减少？更加倍，有没有？我们的心要比当时的时代基督徒要更警醒。我再说，我王某人没有反商情节，我也从来不会去反对讨厌那些有钱的人。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富足，嗨，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你们要小心。假如我们得钱财的方法不对，用钱财的方法不对，到有一天我们会遭遇到事情的苦难，是钱财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就要哭泣，我们就要嚎啕。而且最可怕的是，在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得钱跟用钱的这一个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会扭曲我们的心态，到最后好人坏人不分，什么人是对我们好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人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变成这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产生一些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难处。这个求主施恩，短短的一段圣经给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看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个孩子好像从前也被很多的东西鳞片在眼睛上面被蒙住了，有的时候会读你的话，但是不那么清楚，但是谢谢主，圣灵，你真的慢慢慢慢把我们心中的这个好像眼睛上面的鳞片慢慢慢慢的除掉，好让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哪些事情是对我们有益处，哪些事情是让我们的生命亏损。主，巴不得今天雅各因为曾经被你使用的你的仆人，对当时社会富足的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一点点的勉励，写的信里面的一些的劝勉，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美国比较丰富的环境里面的弟兄姊妹的一个警戒和提醒。主，真的让我们做一个聪明人，好让我们能够积攒一些天上的财宝，等到有一天地上的财宝没有用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有财宝在天上。谢谢主，相信你的话不突然返回，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